第37集，我和欧阳晨停了下来，重新坐在沙发上。袁凯站在原地，用手托着下巴思索了好一阵，走到一个小柜子前，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签字笔，走过来坐在我和欧阳晨中间，写下了几个关键词：洪水，能分泌液体的小球，怪病的症状，用口传播。
什么意思？
欧阳晨问。袁凯指着纸上写的对我们说，
把这起事件中的几个关键词结合起来，我好像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。
我和欧阳晨睁大眼睛望着他。袁凯说，
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在旧书市场淘到一本非常珍贵的英文版的生物类科普书籍，这本书还是我跟刘博一起去淘到的。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一些现在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绝种的远古动物，其中有一种叫做洪水蛙的奇特生物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，所以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关于它的介绍。
洪水蛙？我和欧阳晨显然都是第一次听到这奇怪的名字，一起发出疑问。
什么东西啊？远古蛙类的一种，
袁凯向我们解释。
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物种，现在世界上有4000多种不同类型的青蛙和蟾蜍，但实际上在远古时期，蛙的种类远不止这个数字。洪水蛙就是被科学家认为已经灭绝的远古蛙类之一。
你说的这些和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有什么关系？
欧阳晨不解地问。
当然有关系，耐心听我说下去。
袁凯继续道，
蛙类的栖息地令人惊奇，几乎遍布世界上除了海洋之外的一切角落，湖泊、沼泽和其他湿地、草地、山地，甚至是沙漠。蛙类几乎总是能根据不同的环境进化并适应，但洪水蛙是一个特例，它们生存的环境非常特殊，只能存活于污秽的洪水中。在人类远古的洪荒时代，这种蛙数量众多，后来随着地质变迁，洪水退去，这些只能生活在洪水中的蛙几乎全部死去。生物界一度认为这种蛙类已经灭绝，没想到在19世纪末期，在意大利的一次洪灾之中又惊奇地发现了一些。科学家抓了几只洪水蛙到实验室研究，结果发现它们的繁殖方式就跟生活环境一样，非常奇特。洪水蛙居然是雌雄同体的，就像是蚯蚓一样，它们能够自身生产受精卵，但是因为其生命周期非常短暂，所以进化出了一种惊人的繁殖方式，将受精卵吐在别的动物比如鱼类的口中，借助鱼体孕育，受精卵长成蝌蚪之后再从这种动物的体内排出。
袁凯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欧阳晨张着嘴愣了半天。
你的意思是，但刘伯不是洪水蛙，我们也不是鱼类啊，你讲这些到底想说明什么？
你别光看表面啊，袁凯说，想想看，如果洪水蛙只能生存在洪水中，那么洪水退去后，这些蛙就应该全部死去，但是这个物种是怎么繁衍至今的呢？
我和欧阳晨望着袁凯，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集到那个小球上。
你们也想到了是吧？
袁凯富有意味地说，
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人类尚未探索到的神秘事物，这个小球或许就是其中之一。我们不妨大胆地推论，几千万年里，洪水蛙会不会就是依靠这个小球繁衍生息的呢？
袁凯的话让我们陷入沉思。几分钟后我说，
你的意思是，这东西就像是洪水蛙的神一样，它本来应该存在于洪水之中，却机缘巧合地被那个江先生发现，带到了人类面前。但是它仍然肩负着繁衍洪水蛙的使命，所以既然无法控制水中的鱼类，它干脆就控制人类，让洪水蛙借助人类的身体繁衍。
对，这样一来，刘伯为什么会来成都也就能解释。
袁凯说，
被控制了心智的刘伯的行为正好暴露了那个小球的意图，除了沈阳之外，还要将洪水蛙繁衍和扩散到各地。
这么说，那小球分泌出的液体里含有洪水蛙的受精卵？
欧阳晨一脸恶心的表情。
我刚才还差点喝下去了。
虽然现在没有验证，但真的很有可能。
袁凯说，
你们想想 A 大学的怪病，那些得了病的学生的症状，腹部肿胀、头晕、厌食、恶心呕吐，哎，是不是就跟怀孕的早期症状很像？
哦，
我皱起眉头，同时想到一个问题，
假如受精卵在人体内发育成熟后排泄出体外，那这些蝌蚪不是只能在洪水中生存吗？他们怎么活得下来啊？
袁凯思忖了一刻说，
也许洪水蛙在经过数次进化后已经克服了这个生存弊端，它们不一定只能存活于洪水之中，也可以生存在类似的环境里。对，人类的排泄物会进入下水道，混合粪便垃圾、动物腐烂的尸体的脏水，哎，不是和洪水很像吗？
没错，确实是这样。
我皱着眉说，
如果下水道里真的繁衍出大量洪水蛙会怎样呢？
袁凯听到这话脸色一下变白了，他惊恐地说道，
那绝对是一场灾难。洪水蛙因为长期生长在这种肮脏的环境里，所以带有剧毒和大量病菌，如果他们哪一天从马桶或者便池里跳出来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
我和欧阳晨同时打了个冷战，袁凯说的话光是想象一下那情景就让人感到不寒而栗，我甚至担心自己以后上厕所都会留下心理阴影，大叫出来，
不行，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
对，太恶心了。
欧阳晨也无法镇定了，
我们怎么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啊？
袁凯望向那小球，若有所思地说，
既然这小球是关键，那我们……
刚说到这里，他惊愕地停了下来。我和欧阳晨也张大了嘴，我们看见那小球的颜色再次变红，而这一次不再是淡红色，而变成了像血一样鲜红的赤色。
这代表着什么？
袁凯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妥。话音刚落，从他的房间里冲出一个人，正是之前昏倒的刘博。此刻他全身的肤色也像小球一样变成了红色，像一头血脉喷张的野兽一样不由分说地向我们扑了过来。
天哪，又来了！
袁凯惊叫一声，来不及闪躲，被刘博猛扑到沙发上。和上次不同的是，刘博不是要轻薄他，而是双手掐住了袁凯的脖子。
不好，这家伙想杀了我们！
欧阳晨大喊一声，冲过去试图撞开刘博，但这发了疯的壮汉现在力大无穷，不管不顾。欧阳晨雨点般的拳头落到他的身上，他也丝毫没有松开双手。袁凯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酱紫色，眼球往外突出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糟糕，这家伙被小球控制，不顾一切的要置我们于死地。我大惊失色，慌乱之中突然看到装着小球的托盘被撞翻，在茶几上掉落下来的小球向墙边滚去，不声不响的卡在了墙角。我在家里墙角的淤泥里找到了这件奇怪的东西。我突然想起江先生说的这句话，不容细想，我跑到房间去，拿起平时锻炼用的铁哑铃，冲到墙边大喝一声，用尽全身力气把哑铃向那小球狠狠砸去。砰的一声，那小球猛地爆裂，液体四处溅开，我的腿上和身上也被溅到了一些。我来不及管这么多，回过头去一看，刘博就像是被抽走了魂似的，软绵绵地倒在了沙发上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立刻走到袁凯身边，和欧阳晨一起把他扶了起来，问道，
怎么样，你没事吧？
袁凯捂着脖子不停地干咳，过了许久脸色才渐渐恢复正常血色，终于缓过劲来。
这家伙也忒狠了，一点余力都不留， 是真的要掐死袁凯。
欧阳晨说，
我怎么也阻止不了他。
哎，不关他的事，是那小球控制他跟我们拼命。
我擦着汗说，不过我已经把那小球毁了。欧阳晨站起来，看着墙角被砸成一滩液体的小球残骸，心有余悸地说，
你做得对，否则的话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死在他手里了。
袁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虚弱地说道，
可是我们怎么跟那个江先生交代？
管他那么多呢。
欧阳晨瞪着眼睛说，
我们差点被他带来的这东西害死了，把这么危险的东西交给我们，他对我们负责了吗？
算了，也不能怪他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小球这么危险。
我劝道，
总之我们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完成了他的委托，帮他弄清了这小球的秘密，只是没法把这玩意儿还给他了。
我们一起叹了口气，心中百感交集。